朱一贵率众起义，占领了台湾省，把整个台湾控制在掌握之中，是声势浩大，而且自己自命为明王、中兴大将军、招讨大元帅。他手下这帮哥们儿和他领导的义军都服从他，但是也有对立面。咱们上文书说了，有个叫杜君江的就不服他，两个人同时起义要平分秋色。这个杜君江啊，你说是义军吗？还不如说是土匪头子，对部下毫无约束，烧杀劫掠，什么坏事都干，老百姓是怨声载道。他也是出于跟朱一贵怄气，就在这府城里头强抢民女，砸抢民火。这个事儿叫朱一贵知道了，那能答应吗？刚要兴师问罪，王玉泉给他出个主意，不可。因为什么呢？杜君江手下有几万弟兄，实力雄厚啊，这在城里要闹翻了，兵戎相见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哎，就得忍痛向他陈诉利弊，劝说他把民女给放了，往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，最好采取一个和字。朱一贵思前想后，认为这比较妥善。派谁去呢？派磕头的把兄弟李勇啊，让老三拿着自己一封亲笔信去见杜君英。杜君英给自己加封了叫天威大将军。他驻扎这地方就是原来陈永华住的府地，这地方宽宅大院，他把行辕扎在这儿了，这周围都是他的人马。听说朱一贵派来信使李勇要见他，一开始他直扑了脑袋，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。手下人就建议将军，您还是见一见，你知道来为什么呢？还是问个清楚为好。那叫他进来吧。李勇从外边进来了，李勇用眼一看呢，就看不下去，这个屋里是乌七八糟，杜君英在正座坐着，喝得醺醺大醉呀、啊。左右坐着两个美人，都是半裸体，他是左拥右抱。再看周围全是被抢的女子在这敬酒布菜，这屋里的酒味刺鼻呀、啊，杯盘狼藉，哪像办公地点呢？这要说是饭馆，它可也差不多少，比那有过而无不及呀、啊。李勇强压怒火，紧走两步，抱腕当胸：“杜将军，李勇。”有礼了，免了。李勇，你来干什么呢？回将军的话，奉明王所差给您送来封信。明王？明王是谁呀？您忘了，就是大家公推出来的王子朱一贵，朱明王啊。哈哈哈哈，我怎么不知道哪儿冒出来个明王朱一贵呀、啊？奶奶的，我就没同意过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们听说了吗？你们知道吗？两旁人随声附和：没有，没听说，没听说。哈哈哈哈，要说放鸭子的嘛，我倒知道，明王没听说过。李勇一看，这不奚落人吗？那会儿呜呜呜往脑门子上撞，但是没办法，以大局为重，强压怒火一笑：将军，您知道也好，不知道也好， 朱一贵，您知道吧？
知道，放鸭子的。
好，我就是奉他所差给您送来封信。说着把信双手往上一递，他手下人也没礼貌，过来劈手给抢过来，然后往桌上一放。杜军英连看都不看，告诉身旁一个文人，打开给我念念。有一文官把信展开了，一字一句给他一念，大致的意思说得很清楚，希望他释放被抢来的民女，劝他日后不要再干这种事。他没等念完呢，杜军英啪啪桌子一拍就站起来了。
李勇，
朱一贵什么意思？他娘的来的，他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，管来管去居然管到杜某头上来了，他算个几儿？哎，你们听听有意思没？哎，谁给他的权利？滚滚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，转告朱一贵，天是王大爷是王二，我想干什么干什么，他朱一贵管不着，弄翻了我刨他的祖坟。两旁人就喊滚吧滚吧，走走走走。哎呦，把李勇给气得脸都青了，他知道闹到这个份上再说也无益了，回去送信儿。书说简短，见着朱一贵把这事一五一十都说了。朱一贵那也是火爆的脾气，各位各位听见没听见，原来我就不同意，我就知道这小子他不是个人，他是禽兽啊！对待他就得兵戎相见，来人叫军长点兵，我要以武力诛之。手下这些人也不是吃素的，一个个罗胳膊挽袖子，打着砸着打，对打。叫军长点兵之后，刚要出兵，得着信儿了。杜军英率领他的部队撤出北门，走了，把部队拉到山里头去了。这就说明了合作决裂。有的人主张追。把杂种追上，把他彻底消灭。但是朱一贵一琢磨，算了，现在局势刚刚稳定下来，再跟他打清兵，趁这机会再杀回来，那就不利了，由他去吧，也没追。那么杜军英跑到哪儿去，咱后文再说。再说朱一贵，他知道形势很严峻呐、啊，每日操演人马迎接大战，而且把鹿耳门派了3000精兵驻守，修补战舰，准备大炮，准备火药，修补战船迎接大战。果不出所料，也就是朱一贵进了知府衙门的一个月，清兵杀来了，排山倒海。那个说怎么回事，这还奇怪吗？台湾丢了，举国震动啊，消息迅速传开了。那个知府王真退守到澎湖，到这块请兵救援呢、啊、马上派人漂洋过海到福州报信儿。现在的福建总督叫福宝，福宝接这信儿吃一惊啊，他要担责任的，这还了得，马上即文武开会商议对策。水师提督石世彪头一个发言，大帅啊，没什么好商量的，贼众造反，罪在不赦，马上点兵诛之，收复台湾。总兵蓝天碧也发言了，军门大人说的对，马上就得派兵。于是总督下达命令，水陆并进，收复台湾。 说的这个石世彪，咱得介绍几句。那个静海侯石朗，您还记得吧？他是石朗的儿子，也是石朗的长子。他还有个儿子叫石世伦。你要听石公案，就能说到石世伦。石世伦还有个绰号叫石不全，那是文官里头了不起的人物。那石公案里头破获了多少案件，那是大大的忠臣。咱现在说的不是石公案，所以表不着石世伦，就说这石世彪。早年之间，也就是40年前，他十几岁的时候，就跟他爹石朗漂洋过海征讨台湾。他爹也是有意的培养他，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，因此对水战相当熟悉，有一套兵书战策。现在被康熙帝任命为福建省的水师提督，收复台湾他的首当其冲。总兵蓝天碧那是有名的勇将，今年45岁，从外省调拨来的，一听说打仗眼着毛都开花，乐，40年没打仗了，大伙都憋坏了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大显身手，因此坐着战船漂洋过海，先到了澎湖。王真等人赶紧接待呀、一看救兵来了，设宴款待，报告了台湾情况。大军在澎湖休整了3天，然后整队出发，浩浩荡荡开到鹿耳门港。这是台湾的大门，不在这儿进去没有第二条道。正因为如此，这也是两国必争之地。义军在这放了3000精兵，数门大炮在这据守着，双方一接触那还用说吗，炮火连天呢。清军这方面攻，义军那边守，打的是硝烟弥漫，轰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打了一个上午没分胜负。平心而论，义军以逸待劳，炮火猛烈，清军多少有点不利，屡攻不下，伤兵损将。石世彪的旗舰到了，石世彪一声令下，停止炮击。大炮当时都不响了，清军的将领不明白就问呢、大帅，正打的激烈的时候为什么停止炮击？石世彪一句话也不说，站到塔楼上举起望远镜仔细打量对面的阵势。他一看这义军严阵以待，黑乎乎的炮口对准了海上，要想进鹿耳门谈何容易，那河道又窄水又浅，曲曲弯弯，必须经过义军的炮台，都在大炮射程之内，你想进去就得付出巨大的代价，这怎么能行呢？另外他发现对面有一座炮台，大炮也长，威力也大，正好等于掐脖子一样，这炮台在这儿过不去。他跟手下的将官说，你们拿望远镜看看对面的炮台。哎，大伙举起望远镜一看，大帅，我们都看见了。看见了吧，方才我们是乱开炮啊，没有目标的开炮，这怎么能行啊？那叫胡打乱敲，必须集中一点发挥大炮的威力。你们看看敌军的炮台，那火药有多少，炮弹有多少，堆得跟小山一样，我们船上能带多少火药，能带多少炮弹，打光了怎么办？所以下一步你等必须集中炮火猛轰那座炮台，最好把那炸药全都打着了，如果这座炮台给轰掉了， 炸药给点燃了，等于我们一万精兵啊！你们说是也不是？哎，
对呀、啊，
还是当元帅的，正好说到点子上了。大帅太高明了，如此说来，我们再开炮，集中火力，猛轰这座炮台。
对，
大家做好准备，准备强攻鹿耳门。这经过整顿之后，炮战又开始了。清军的炮火异常猛烈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，就在那座炮台的左右开了花了。突然一颗炮弹飞来，日咚啪，这一下子大地都颤三颤，海水都涨了一丈五啊。就见那座炮台彻底开了花，人全上了天了。击中了，大帅把炮台端掉了。好，进攻，冲啊！立功的机会来了。清军舍死忘生往里进攻，尽管船不断的沉没，有的船着火，有的船受了伤，但是清军倍加勇敢，前赴后继，终于在鹿耳门登了路了。义军三千人，死了一千来人，剩下的全做鸟兽散，叫清军给杀散了。就这样，兰亭地里陆军马上登了路了。这一下鹿耳门失守了，消息传到朱一贵耳朵里，朱一贵大吃一惊，坏了，怕什么来什么，这一登陆，台湾的大势已去啊，怎么办呢？还得打呀，硬着头皮也得把清军撵下海。王玉泉建议，王爷，我看这样吧，清军打了胜仗了，必然高兴，得意忘形，他们今天晚上必然防守松懈，因为他们人困马乏，我们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今天晚上是偷营劫寨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说得好。朱一贵说，我亲自领人去。大王，你以万圣之尊，您还用去吗？我们领一支人马就可以了。不行，别人去我不放心。就在当天的晚上，朱一贵披挂整齐，点兵五千，偷偷的往海边靠近。后半夜摸到海滩边上了，抬头一看，清军在海滩扎的连营，一座挨一座，灯光闪闪，是鸦雀无声。朱一贵点点头，怎么样？人困马乏，睡太平觉，你可知我们来了？嘿，以我的实力，一鼓作气把你们赶下大海。往前摸呀摸呀摸呀摸呀，眼看到了辕门了，拼了拼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朱一贵大喊一声：“弟兄们，青达子就在前面，给我冲冲啊！”义军一鼓作气冲进大清的连营，到了帐篷这一看，帐篷都是空的，里头没人耶，人到哪去了？人呢？有人禀报朱一贵，朱一贵恍然大悟啊！哎呀，中了空城计了，上了当了，闹了半天，这石世彪、蓝天碧事先有所防范。撤，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撤。但为时已晚，就听见四面八方咚哒哒哒哒哒，杀呀！别让朱一贵跑了啊！伏兵四起，乱放弓箭。虽然人数没有朱一贵的多，但是攻势相当凌厉。朱一贵的人马完全陷于被动啊， 四面八方都是清兵了，因此是伤亡惨重啊。朱一贵一看不行了，杀了一条血路往外退逃，后头跟着残兵败将。离着台湾府城不远，但见对面火光冲天。嗯，怎么回事？马上速探速报。大王不用报了，府城丢失了，清军抄了我们的后路，已经占领了府城啊。朱一贵一看不敢回去了，马上末兵奔东北角杀条血路往前冲，清军刀扎屁股就追。朱一贵且战且走，等天平明的时候检点士兵，剩下400多人全完了。哎呀，朱一贵是心如刀绞，回头再看身旁的哥们儿，就剩下黄殿、李勇、王玉泉三将，什么陈印、吴外、郑定瑞等人不知下落，毫无伤心呐、啊。哎呀，追悔莫及呀、啊！哪儿撤没有目标，边撤边商量。王玉泉出主意：“大王啊，不要心灰意冷，打仗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，兵家胜败乃常事，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。诸葛亮怎么样？还失街亭呢，是不是？何况我等，我建议大王退守基隆。怎么？基隆那地方不错呀。”远离清军，咱们重整人马，再复夺府城。哎，事到现在只好如此了，撤往基隆，翻山越岭，那么容易啊？越走人越少，越走人越少，离着基隆还老远老远的呢。400多人跑了有一半，还剩下200来人，要不怎么叫乌合之众呢？这些人起义之初哪一嗓子不顾这不顾那干起来了，比谁都勇敢，都有个贪字，都有个私字，为穷困交迫，为一时的意气用事，现在基本达到目的了。就这一个多月的时间，腰包搂的足足的，哪个都挺肥，琢磨着回到家里一家人团聚算了，旁人要不知道能过安稳的生活，能吃饱饭就得了，何必在这送命，都有这种私心，哪有半点责任感，因此都做了逃兵了。哎呀，朱一贵一看不好，这不到基隆人就跑了一半啊，就地安营嘛，就地整顿，不这样不行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有人高喊一声：大王不好，前面出现一支人马啊。朱一贵心里一翻个，莫非前面也出现清兵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身逢绝地啊，这清兵怎么跑我前面去了？但是定睛一看，心放下来了，不是清兵，原来是友军。